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18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17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说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道歉，希望与习近平对话。美韩22号华府核武兵推，强化黑了北韩核威胁。中国制裁两家美国防务公司，白宫称没必要。美国司法部将加大力度审查技术出口和投资。巩固欧洲盟友，美防长强调防卫波罗的海区域安全决心。戴奇访问越南，美国禁止维吾尔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引起关注。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针对美军击落中国侦察气球与另外三个不明物体事件，拜登16号在白宫发表讲话指出，最近在美加上空被击落的三个不明物体虽然还未清楚到底为何，但目前没有迹象表明与中国侦察气球计划有关，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拜登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美国空域的物体数量突然增加会侦察到更多，部分因素在于采取增加雷达敏感度。他指示团队针对未来如何处理这类不明物体制定更严格的规范，并将利用收集的参数作为日后因应无人机与不明空中物体采取行动的指引。在谈到中共间谍气球时，拜登表示击落的这颗气球传达一个明确的讯息，侵犯美国主权是不可接受的。不过拜登仍然重申与中国持续接触，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他指出，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会负责任管理美中竞争，以免演变成冲突。近来发生的事凸显在外交和军事保持开放的沟通管道的重要性。拜登表示期望与习近平通话以厘清真相，但他不会为击落中国气球道歉。中共商务部16号宣布对两家美国防务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实施制裁，原因是他们向台湾出售武器，因此被禁止向中国出口货物或进行新的投资。白宫发言人皮埃尔礼拜四在白宫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对两家美国国防承包商的制裁是象征性和不必要的。美国法律禁止这两家防务公司向中国出售与武器相关的技术，但是一些美国的军事承包商可以在中国从事其他武器不相关的业务。在中共宣传制裁这两家企业之前的一个几礼拜，中国表示要对美国实体采取反制措施，以回应美国击落气球事件。美国相信一个飞越美国大片地区的气球是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韩国国防部17号表示，韩美将在下个礼拜在华府举行核武兵棋推演，以提升美军核武操作能力应对北韩威胁。路透社报道，以拥有核武的北韩去年飞弹试射次数创新高，包括射程可达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同时亦恢复核试准备工作，是2017年以来的头一次。韩国国防部表示，这次兵推名为核佐战略委员会桌上演习，定于2月22号在5个大楼举行， 双方国防决策高层都会参加。美韩去年同意每年举行这类兵推，今年是第一次。韩国国防部在声明中指出，韩美双方将重点放在应对北韩核威胁、就情报共享和磋商程序等各种强化美国延伸核作的方案深度讨论。韩美代表团仲计划23号参访位于佐治亚州的金斯湾海军基地，基地内驻有美军主力核潜艇。美国司法部一位高级官员礼拜四表示，该机构将加大力度阻止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对手获得敏感数据和技术，包括与美国商务部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莫纳科在伦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这项名为颠覆性技术打击力量的合作将让联邦检察官和商务部特工联手调查和起诉违反美国出口管制法律的刑事行为。近年来，随着美国寻求对中国和其他被美国官员视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保持技术优势，这一套通常鲜为人知的规则变得更加重要。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去年表示，正在进行几项调整，以使它的规则更有力度。一直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并不审查对外投资，不过几位国会议员已经呼吁通过立法，建立一套审查对外投资机制。莫纳科礼拜四表示，我们亦在探索监控关键行业资本流动的方法。他说，该委员会亦在将关注点从外国对美国境内实物资产的投资转向可能构成数据和网络安全风险的敏感数据和数字化创新有关的交易。俄罗斯自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后引发欧洲高度警戒，紧邻俄国的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更是首当其冲。对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爱沙尼亚，强调美国已经准备好在有需要的时刻防卫波罗的海三国。路透社报道，奥斯汀访问爱沙尼亚首都塔林与政府领导层会面，会后他在记者会上宣示美国履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第五条款的决心，亦就是对一个或多个缔约国的武装攻击视为对全体攻击的决心。奥斯汀提到，美国亦会持续在波罗的海区域维持一致且轮换性的军事部署。美国会坚定维持对波罗的海盟友的自由主权承诺。奥斯汀亦重申美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并预料俄军会因缺乏装备和训练持续承受巨大损失。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派夫克表示，该国正努力强化防卫，以防范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被挡下的情况下受到攻击。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礼拜访问越南首都河内，会见越南工贸部部长阮红典，讨论了两国的双边关系和共同的优先事项。根据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新闻稿，双方表示有兴趣根据美越贸易和投资框架协议 TIFA 推进经济合作，并同意在2023年举行TIFA 会议，讨论劳工改革、环境、数字贸易、农业和知识产权。虽然会议期间并未正式讨论禁止在越南使用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但越南的一些行业担心他们对美国的出口可能会受阻。美国禁止使用来自中国新疆的原材料，但是在入口中国产品时，越南企业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从新疆入口原材料，或者难以证明他们没有这样做。去年6月21号，美国开始实施一项名为《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的法律，该法禁止入口在新疆生产的棉花、番茄和硅基产品，即使部分生产亦是这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美军又在阿拉斯加附近拦截到俄罗斯战机，是这个礼拜以来第二次。泽连斯基表示，个地球和不是俄乌谈判的选项。五个大楼透露，国防高层近日将访问台湾。共和党两院议员联名致函拜登，呼吁提供台湾无偿军援预算。拜登完成年度体检，医生表示总统健康状况可以担负重任。化学列车翻侧事件在当地发酵，美版切尔诺贝利传言四起。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礼拜四表示，美国战机14号又在阿拉斯加州附近拦截到俄罗斯军机，是这个礼拜继13号之后的第二次。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军14号当日对四架俄罗斯战机例行拦截，其中包括 TU-95 轰炸机、SU-30 和 SU-35 战机。声明表示，俄罗斯战机是在国际领空，并未进入美国或加拿大主权领空。声明并提到，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评估俄罗斯战机的行动与近期在美军上空击落的不明物体无关。美军四号在海岸外击落一枚中共侦察气球，美国与加拿大之后在10至12号一连三日又在美军上空击落三个不明物体。不过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白宫发表讲话指出，虽然还未清楚这三个不明物体到底为何，但目前无迹象表明与先前的侦察气球有关，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就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周年之际，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专访时说，俄乌如果要就和平协议谈判，各地球和不会是可能的选项之一。泽连斯基警告，各样土地恐让俄国食过番寻味，唯有西方国家的武器能够拉近两国与和平的距离。他还说，先前预料俄罗斯将在春季发动的攻势已经开始，俄军已经从很多地方展开攻击。泽连斯基确信乌克兰军队能够继续抵挡俄罗斯进攻，直到乌克兰军队有能力发动反攻，但他一再呼吁西方国家提供更多军援。不过英国广播公司询问泽连斯基，俄军的战术是否会令他诧异，他回答，那些战术毫无价值，他们的战术就是毁掉一切，如果俄军接获并执行那些命令，就意味着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泽连斯基表示，今日的团结就是我们的生存之道，我相信乌克兰正为生存而战，乌克兰无论在经济上或价值观上都向欧洲靠拢。就在美中因为中共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关系紧张之际，美国罕见派出五个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高层官员在未来几日内访问台湾。据四位知情人士透露，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将在接下来几日访问台湾。蔡斯目前正在蒙古访问，并同蒙古军方进行讨论。他将是继前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柯林克在2019年访问台湾以来首位访台的美国国防高层官员。当时柯林克是40年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美国国防部官员。不过五个大楼礼拜四婉拒对这一趟台湾访问行程发表评论，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与台湾的防御关系，会与台湾密切合作以抗衡中共构成的威胁。由于近日的气球事件亦已令国会呼吁拜登对中共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据国会参众议院外交与军事委员会四位共和党委员礼拜四联名致函拜登总统，敦促在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的国务院外国军事用资中编列提供给台湾20亿美元的无偿军援拨款，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参议院军委会共和党首席议员韦克尔、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与众议院军委会主席罗杰斯当日就对台湾军援一事联名致函拜登。 议员在信函中敦促拜登指示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在2024财政年度中在国务院外国军事融资中编列向台湾提供高达20亿美元无偿军援。议员在信函中表示，中共对台湾的挑衅已经达到新的高位，中共越来越以武力胁迫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与伙伴，为了阻止这一态势，美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以自我防卫，并确保美国的盟友与伙伴拥有抵御北京所需要的能力。在拜登总统礼拜四完成年度的健康体检后，医生表示拜登现在的健康状况仍然足以承担重任，外界预料拜登将宣布在2024年竞选连任，届时他将是82岁高龄。拜登的医生欧康纳在白宫公布的信函中说，拜登总统仍然是健康充满活力的80岁男性，可以成功履行总统的种种职责，包括行政首长、国家元首和最高统帅的职务。这份受到关注的报告提到，经过全面检查后发现了一些相对较细的情况，但并没有严重的身体和神经问题。他去年开始在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开始一系列体检，礼拜四当日完成所有检查后，医生发布了这份声明。这间医学中心位于华盛顿特区郊外，配有总统专用设施。虽然民主党籍的拜登尚未正式宣布竞选连任，但随着竞选活动热络，一般预料他很快就会宣布参选。而共和党籍前总统川普已经宣布再度角逐总统之位，但他在2020年大选争取连任中输给了拜登。美国一列载有化学物的火车在两个礼拜前出轨翻侧，导致有毒物质外泄后，事件持续在社区发酵。当地居民与保守派形容是美国版切尔诺贝利核灾，认为当局与主流媒体无完整披露内情。有关单位证实车上多种有害人体化学物质外泄到环境入面，住在附近村庄的妇人华克是一名旅馆主管。他和很多居民一样担心污染，难以信任业者和政府目前的讲法，并对确切的风险缺乏透明度感到沮丧。华克说，我想知道我们暴露在什么东西里面，人们想知道该如何应对当前所处的情况。尽管意外发生已经近两个礼拜，当地空气入面仍然能够闻到化学气味。在业者采取可控性焚烧外泄的氯热气以防灾害扩大后，距离事故地点 2.4 公里外的居民裘宾一直在清理院入面的烟尘碎屑。73岁的裘宾表示，都没有人来跟我们说究竟出了什么事，并说自己出现头痛、呼吸困难等症状。他和妻子担心烟尘碎屑污染后院。俄亥俄州官员就表示，目前已经发现约有3500条鱼死于外泄化学物质。远处俄亥俄河亦都能够发现当下采取预防性焚烧产生的烟尘污染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日礼拜六，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当局为了挽回因为间谍气球事件被美方羞辱的面子，高调宣称的对美报复终于落实。2月16日，中共商务部发布新通告，将两家美国知名军工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和雷神技术公司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同时给出五项制裁措施，理由是这两家军工企业参与对台军售。
根据中方声明，禁止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的子公司雷神导弹和防御公司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活动。这些公司被处以自2020年9月该名单首次生效以来对台湾武器销售合同价值两倍的罚款，并要求在15日内支付。此外，中共称将取消和禁止这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和居留许可， 并禁止他们入境中国。但是中共的举动却引来各方的质疑和议论。首先，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雷神技术公司都没有和中共有直接的军售业务。乔治城大学亚洲问题专家韦德宁 Dennis Wilder 发推话，鉴于美国缺乏对中共的军售，他怀疑中共国防工业会感到很痛苦。中共的制裁作用只能够是象征性，亦就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另外，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高树超指出，其实这些公司自2020年以来就已经受到中共制裁，现在等于是重复制裁，真正的影响微乎其微。自媒体人秦鹏认为，中共就是一个胆小鬼，还以为他会使出什么大招，没想到居然对同样的公司两次列入黑名单。当然，制裁的项目和以前相比还是多了一个，中共一本正经地宣布罚款。而白宫对中共制裁的回应却不屑一顾，白宫发言人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可以解释他们自己的行动，但在我们看来，中方的这些制裁是象征性，是不必要的措施。时政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的制裁主要是为了对内宣传，在大陆民族主义的压力下，习近平当局必须要对美国有所动作，要对那些民族主义者有所交代。但是这个反制的动作幅度又不能太大，以免遭到美国回击，最后令美中关系失控。问题是，美国的议员会否买这个账？即使中共不回击，美中关系已经难再回升，更何况现在中共正在不断挑衅，美国对华鹰派更有理由以强硬姿态对待中共。
澳洲2020年底因为支持调查武汉肺炎病毒起源和中共交互，中共自2020年起禁止澳洲煤炭进口，但结果却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因为缺少澳洲进口煤炭发电，造成各地电力供应不足，浙江、湖南、江西等地纷纷实施限电，很多行业叫苦连天。近期传出消息，中共对澳洲经济欺凌两年之后，想重回澳洲煤炭商的怀抱，却遭到拒卖，还被澳洲传媒大肆嘲讽。
媒体大亨梅铎 Rupert Murdoch 的新闻集团 News Corp 旗下 news.com.au 网站近日披露，北京对澳洲经济霸凌两年之后，正式重回澳洲煤炭商的怀抱，回头购买澳洲煤炭。文章形容中共是爬回来 crawling back 向澳洲购买煤炭，还曝光中共遭到一家上市澳洲企业拒卖，并将煤炭转卖给台湾。根据澳洲媒体 news.com.au 报道，在澳洲交易所上市的矿业公司新希望 New Hope Corporation 证实，过去一个月几位中国买家曾经同他们接洽，希望购买他们的煤炭。新希望公司发言人表示，来自中国买家的咨询量大幅增加，但该集团目前的产能已经完全被现有的客户包起，包括台湾和日本的长期国际客户。澳洲媒体报道以讽刺的语气说，在中共尴尬的时刻，澳洲煤矿企业不愿意向中国提供煤炭，因为他们的煤炭正运往其他地方，包括中共的敌人台湾。
2月16号，北京石家庄机场出现了十分诡异的情况。有网友微博爆料，石家庄机场的空域都清空，由厦门、上海等各地飞往石家庄机场的民航班机突然改变航向，数十航班异地降落在其他机场，并说现在在石家庄上空全部都是军机，疑似军事管制。中国股市亦都因此大幅波动，石家庄一度登上热搜第一位置。
另一位网友上传的截图显示，北京的很多次航班都提前取消。有网友说，北京首都机场亦出现了同石家庄机场一样的情况，疑似军管，但具体原因依旧不明。据财经通讯社消息，石家庄机场确有临时空中管制，16号中午前后部分航班起降不正常， 财联社记者从石家庄机场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上午由于空域用户占领，临时空中管制，目前机场航班起降已经恢复正常。后来官方声称是因为在空中发现一个气球，却引发大量质疑。网民嘲讽话，当局所谓的气球属于无中生有。网民上传的图片显示，有军机在空中掠过，但看不到气球，亦没有人见到官方发布气球图片。两个多钟头之后，当局宣布机场恢复正常运作，事后亦没有对发现气球一事交代处理结果。不少网民质问，为什么不见气球，连一张气球图片都没有？还有些嘲讽话演技逼真。有石家庄媒体人认为，这是一出演给国内人看的戏，他不相信石家庄上空真的出现气球，这是当局为了表明中国是间谍气球的受害者。因为现在各国都开始打这些气球，中共没办法了，就糊弄老百姓。他们亦没说气球是哪里来的，亦没说是哪个国家的，令这些不去思考的民众仇视美国。那基本上就是自编自导自演的行为。由于各方至今未提供击落不明飞行物的图片等相关证据，现在各方都正在怀疑官方公布所谓不明飞行物的真实性。
外界质疑世卫组织已经搁置新冠疫情起源的调查，但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16号澄清，世卫会持续调查直到水落石出。法新社报道，解开新冠病毒从何而来，以及如何开始在人群之间互相传播的谜团，被认为对于防范未来可能的疫情至关重要。
不过，权威科学期刊《自然》Nature 网站发文指出，由于2019年底率先爆发疫情的中共不愿意配合，世卫组织静静搁置各界期待已久的疫情溯源第二阶段科学调查。对此，谭德赛公开表示，我们必须持续推动病毒起源调查，直到找到答案，了解疫情如何开始，是件非常非常重要亦非常关键的事。他表示，最近已经致函中共高层官员寻求合作，因为我们需要合作和资讯透明，才能够了解这一切是如何开始。中国国内时政观察人士洪先生对希望之声表示，一定要查清楚这个源头到底是什么一回事，祸害全世界的这个病毒到底是怎样来的，怎样传播出去的呢？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台湾国际关系专家宋国成亦认为，新冠疫情的溯源调查没有所谓的法律意义上的消灭时候。他说，对于中共这种国际责任，这种卸膊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持续去溯源调查，持续地给予压力，而不要畏惧，或他反而用这种所谓的疫情来作为一种外交的报复。只有持续地给他压力，才能够改变他的行为。任何的妥协都会令中共一再地故技重施，一再地变本加厉。近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着女儿频频亮相，而且在多个场合被他坐在中间的重要位置，引发外界猜测。专家分析，金正恩女儿高调亮相不简单，释放两个信号，一是暗示金正恩的健康有问题，二是暗示他的女儿要接班。北韩官媒日前发布多张照片显示，在北韩建军75周年纪念宴会上，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坐了在宴会主桌中间，金正恩和妻子李雪主分别坐在左右两侧，三人背后企着一排北韩高级将领。这并非金主爱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去年11月18号，金正恩携妻女前往导弹发射基地，指导火星炮17的试射活动，金主爱首次亮相。2月8号，在北韩建军阅兵仪式上，金主爱亦牵住父亲的手走过红地毯，走上主席台。另外， 金主爱仲出现在北韩五款邮票中。据了解，金主爱是金正恩目前唯一公开的孩子。北韩当局目前呢番操作，南韩专家郑双昌认为，咁表明北韩已经开始围绕金主爱建立一种个人崇拜，显示他已经被指定为事实上的承继人。金主爱坐在中间，周围都是高级军官，暗示着金主爱将在未来成为北韩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时评员陈破空分析，金正恩正在培育一代女王，同时亦暗示一件事情，他的健康可能出现问题。金正恩有很多先天性疾病，心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经常重病或消失。金正恩急不及待地将女儿高调亮相，讲明他感觉时间紧迫，而且以军方的立场，军方背书，咁就系佢未来要成为北韩嘅统治者。南韩媒体每日朝鲜报道，百姓对此却态度冷漠，亦有人感到不适之味。北韩青年大学生表示担忧咁话：第四代世袭成咗既定事实了吗？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点赞、订阅同分享，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间谍气球风波仲未平息，中共同伊朗的往来又引发警惕。2月16号，亿万富翁兼慈善家索罗斯在慕尼黑工业大学发表演说时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无法终身掌权，他的中共强权梦亦都无法实现。习近平为中国人带来的苦难会撼动他们对中共当局的信任。
综合媒体报道，索罗斯说，目前中国内部形势具备引爆革命或者政权更迭的所有先决条件，咁仲只不过是中国重要历史进程的一个开端。索罗斯指，习近平去年11月在20国集团G20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咁系因为习近平在国内的地位被削弱，被迫暂时向美国展现合作意愿。但是北京的间谍气球闯入美国领空，令双边关系急剧恶化，而且情况可能会每况愈下。而拜登对推翻中国现政权并没有什么兴趣，他的目标是重建不断被北京侵蚀的台海现状。索罗斯在演讲中也讲到中俄关系，他说摩尔多瓦总统杜桑已经警告，普京正在策动政变，想在俄乌战争满一年的时候推翻亲欧洲的摩尔多瓦政权。俄罗斯周边国前苏联旗下的共和国事实上等不切，想看到俄军在乌克兰战败，再次伸张他们的独立性，那最终将会导致俄罗斯帝国解体。索罗斯说，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走得埋，那最终会伤害他的利益，习近平会成为明显的输家。索罗斯说，习近平遭遇的问题大多数都是自作孽，包括由掌权初期就采取错误的经济政策，应付疫情更加是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败笔，造成人民的苦难，逼他们走上公开反抗的边缘。习近平面对民间压力突然放弃清零政策，而过程混乱，动摇民众对中共的信任。索罗斯在演讲强调了中共和习近平目前面对的恶劣外部环境，而与此同时，中共内部压力也都正在增加。2月16号，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专门听取近期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汇报。新华社通稿重点吹嘘解封以来的所谓成就，说去年11月以来， 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而且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学者傅志斌发推文分析，这种王婆卖瓜式的讲法显示习近平知道自己的烂尾式抗疫被诟病，感觉到威信被动摇，因此需要开会自己赞自己。魏京生在青英论坛说，习近平这样指鹿为马，是急于在中共全国两会前为自己的一系列防疫政策定调，避免两会期间有中共高官追究防疫的责任。毕竟这场疫情导致大批中共高官和家属死亡，这样中共三月的全国两会会不会演变成另一场7000人大会呢？魏京生就猜测说，可能仲弊，因为刘少奇在7000人大会是很隐晦地提出问题，不是直接表态，但是习近平反腐就搞到非常多的中共官员落马，各种政策在民间亦都累积大量怒火，各界现在都反对他。在这种局势下，如果两会有人带头行动，那就是一泻千里，不会是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轻轻松松就过到关的模式。当时毕竟有林彪代表军队为毛泽东保驾，现在连军队都被习近平得罪了，但是靠一两个亲信军头很难压住军队。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意识到自己非常危险，现在强硬为解封定调，是在垂死挣扎。
以下是希望之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国际间众所瞩目的慕尼克安全会议在17号登场，这个自1963年以来召开至今专门探讨有关国际安全政策的年度会议，今年据报有37位元首和总理出席，其中包括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以及中共外交部长王毅。
对于今年这个安全会议的议题将会讨论哪些焦点，台湾制宪基金会副执行长宋承恩在接受本台记者斐珍采访的时候表示，毫无疑问还是聚焦在乌克兰问题，整体来讲会去检讨乌克兰跟住下来应该怎样行，还有整个战争的成因，还有他的善后问题，那当然相关的也都跟中国会有关系。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国际间在反省思考话，那你为什么这些集权国家会要刻意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那其中就包括中共的种种行为。宋承恩讲到，美中之间因为间谍气球问题有相当紧张的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中共要拿什么去跟各国来谈，因为各国一定会检讨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明助和暗助。这样如果王毅这个时候愿意出来面对，会是怎样的一个姿态？宋承恩认为，王毅基本上是属于守势，中共现在比较多的是所谓的笑面外交攻势、缓和的外交攻势，但是因为气球的问题而功亏一篑。他会承诺说，会去对于某些国际上关切的议题，特别是对于台湾的骚扰和侵略，他会承诺他会比较放远地说他对于整个间谍气球行为的处理，他亦都会面对各国的质问，所以中国其实并不是站在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位，其实他会有很多被各国质疑的地方，特别这个是一个多边的国际会议，而王毅和布林肯只是有可能安排他们在另外一个场合会谈。另外，对于美国总统贺锦丽将会出席会议，并且就支持乌克兰发表讲话，宋承恩认为贺锦丽发表讲话之后，跟住落嚟各国可能希望能够见到怎样达成一个停火或者是和平的方案，亦即是说呼吁俄罗斯普京能够放弃或者是结束这场战争。当然，那就要持续看对话当中各国势力的消长，有可能会为俄乌战争的下一步怎样转接和怎样收尾，还有怎样善后。在这样的国际对话中， 俄乌战争和它的后续战后重建才能够筹划一个比较好的前景。
英国金融时报16号引述四名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美国国防部主管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将会在未来几日拜访台湾，这个罕见的出访计划很可能进一步激化中美关系。
报道说，在中美关系因为间谍气球事件陷入危机之际，蔡斯将会结束目前在蒙古的会谈之后，在未来几日前往台湾。蔡斯今次访问台湾将会是过去40年来第二位出访台湾的高层级别美国国防官员。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资深国防官员是前川普政府的国防部东亚事务副助理部长柯林克，他曾经在2019年访问台湾。不过报道亦都指出，五角大楼不愿意对今次台湾之行发表评论，但是就强调美国支持台湾，仍然同台湾在防务关系保持一致，共同对抗中共构成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梅纳斯仲补充说，我们对台湾的承诺稳固，而且致力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针对美国国防部将会有官员访问台湾的消息，路透社报道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7号表示，该消息到目前为止仲未确定，但是台湾非常欢迎那些对我们友好的人士到访，并且补充说，在得到正式通知之前不方便讲明细节。
原四川电台主持人、年仅30岁的法轮功学员庞芬在狱中惨遭酷刑迫害，于去年12月枉死狱中。庞芬伤痕累累的遗体在网络曝光之后引发舆情愤怒，对此美国国务院表示将会继续追责中共。
15号，美国国务院就庞芬案以背景讲明方式回复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大量证据表明中共政府到现在仍然继续镇压和虐待法轮功群体，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因为实践自己的信仰而面临拘留、骚扰，传出被酷刑虐待。同时国务院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虐待和不当对待，释放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且提供失踪学员的下落。仲表示国务院继续考虑采用所有适合的工具，以推动对向那些中共和其他地方侵犯和践踏人权行为负责的人追究责任。另外，台湾立法委员王定宇日前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亦都就庞芬被中共酷刑迫害惨死呼吁全球关注。他表示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被追究责任到底。
2月16号，首尔翠雀花国际电影节的首席制作人、电影导演许银道观看了神韵世界艺术团在首尔国立剧院的演出。他表示神韵比期待的更加美好，每一个节目都让人回味，并赞叹神韵是一生必看的演出。
许银道在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今次是他第一次看神韵，但是早就听闻过神韵。演出比期待的更精彩有趣，其中孙悟空的节目令人开怀，但是共产党镇压民众的场景那阵，心情又好沉重，感触好深。许银道称赞话，神韵演出丰富多样，藏族舞亦都是第一次见到，非常赏心悦目。许银道仲表示，平时他就非常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消息，所以在神韵的演出看到中国人权现状那阵，就非常有感触。特别是今年有一部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叫《长春》的动画电影也都会上映，所以他很关注这方面的内容。许银道仲透露，在翠雀花国际电影节，他们也都经常讨论有关中共迫害人权的内容，同时他仲参与推动关闭南韩的孔子学院，所以在这个时期看到神韵演出真是很有感触。许银道称赞说，神韵华美而充满趣味，令人非常兴奋。他会向周围的人介绍，并且推荐他们一定要去看， 因为这个是一生必看的演出。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在网络热传一段对中国的描述，指中国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民众失望、政党失信、领导失德、执政失策、工作失误、外交失态、内政失控、国家失利、民众失落。网民都赞，咁系将中国目前嘅情况描述得好贴切。观众朋友，你觉得呢？感谢你嘅收睇。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
拜登将与习近平通话，分析指中共必须道歉。中国军民融合计划曝光，目的何在？美媒指中共气球早就用来监视国内人民。中共自吹防疫创奇迹，评论称白骨堆上的大方。中国聘购之王失联，华兴资本股价暴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一，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昨日对气球事件首次发表正式讲话，他期待同习近平沟通。对于他的讲话，各界纷纷评论。分析指出，美国同中共的通话，西方国家应该坚守自己的底线，要求中共公开道歉。16号，在美军击落中共间谍气球将近两周之后，拜登首次针对这场危机发表正式讲话，他希望同习近平通话以查清真相，但是他没有提到通话的具体时间。他还强调美国寻求同中国的竞争，而不是新的冷战。西方媒体不仅大量报道拜登的首次讲话，还采访了大量评论人士。纽约时报文章认为，拜登试图平息在中国空中间谍活动问题上的怒火。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认为，拜登的讲话显然尽力给美中双方留有余地。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员山姆·布雷斯尼克对美国之音说，拜登一方面要与中国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另一方面不能够对有关中国议题表现得软弱。中国问题专家蓝述分析指出，我觉得中美之间谈还是要谈的，不能够不谈，不谈不能够解决任何的问题。但是关键的问题是怎样谈，目前的情况是中共还未有正式的就气球问题道歉，所以说如果要谈的话，必须要求中共公开道歉。关键的不是在于谈定是不谈，而在于怎样去谈。我们希望看到拜登政府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共采取非常强硬的态度，公开要求中共道歉。到目前为止，美加两国已经击落四个空中飞行物，其中一个已经被确认是中共间谍气球。它穿过美国蒙大拿州拥有核导弹发射井的马尔姆斯特罗姆空军基地附近，它还经过了美国 B-2 轰炸机所在的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附近。对于后来的三个气球，拜登说，目前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们与中国间谍气球计划有关，或者是来自其他国家的侦察飞行器。纽约时报17号报道，这三个不明飞行物都是在商业飞机的飞行高度上停留，但是间谍气球的飞行位置会更高一些，大约是18000米。对此，空军前首席科学家马克·刘易斯指出，这个正是侦察气球的最佳高度。时评人岳峰说，西方和中共打交道多年的过程中，经济上吃亏，技术被剽窃，现在还被他的间谍气球直接入侵到本土。在看完拜登的首次讲话后，岳峰说，先礼后兵，先从外交层面上沟通亦没什么问题，但是自由世界和中共在价值观上有根本的分歧，所以西方要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要保持好自己的实力，能够认清中共的伎俩，这些对西方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中共侦察西方的行动，美国国防政策专家 约翰罗素曼多昨日在英文大纪元上发文说，中共加大了对美国和盟友的军事侦探，可能是为即将入侵台湾做准备，美国必须做好准备，加大反制力度。观众朋友，你期待美国对大陆当局乜嘢态度啦？唔好忘记留言话俾我哋知。17号，西方媒体就中共间谍气球事件报道咗大陆当局嘅军民融合军事计划。分析指出，中共采用民营企业嘅方式，系为咗低调发展军事嘅同时欺骗西方。17号，《纽约时报》首席中国记者楚伯良同同事施曼森女士联合发文，题目是气球事件背后中国野心勃勃的军民融合计划。同一日，华尔街日报亦发表题为中国气球计划体现军民融合的文章。两篇文章都揭示了中国的企业和军方之间的相互加持。纽约时报文章介绍，从几十年前开始，中共当局就开始让军方和民用工业密切合作。习近平当政时期更是要求地方政府设立基金支持无人机、机械人等军事技术。2017年他亲自领导一个国家委员会监督企业分享人才和技术，并指出这个是赢得国家战略优势的巨大举措。民营企业依架斯曼航空科技集团生产飞艇已广为人知，他的创始人武哲将公司 16% 的股份卖给了三家投资基金，这些政府支持的基金正好都专注于军民融合这一领域。中共对军队、新闻甚至菜刀买卖等领域都绝对控制，为什么放开民营企业参与到军事领域入边来呢？时评人岳峰书面回答本台记者采访时解读了其中的 QK， 他说之所以采用民营企业的方式，就是为了在国际上低调获得敏感技术和原材料等，迅速发展而不引起西方的注意。这次气球事件令西方震惊，正讲明这么多年中共骗过了西方。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说，美国政府确信这种实力的融合是间谍气球计划的基石。楚伯良和施曼森亦写道，美国政府担忧中共通过民用供应链销售的美国商品或技术最终可能会用于军事用途。早在川普时期，美国就禁止华为购买美国技术，并禁止美国公民投资某一些与中国军方有关联的公司的证券。拜登亦已阻止支持军用飞艇和气球的五个中国企业和一家研究机构购买美国的零部件和技术，其中就包括伊格斯曼。观众朋友，你认为在大陆当局为什么利用民营企业发展军事呢？请留言话给我们知。美国华盛顿邮报16号指出，早在中共间谍气球入侵美国领空之前，中国国内早已对这种侦察工具进行投资及研究，而且公安机构早就开始使用这种高空气球，在新疆、僻远山区甚至是上海世界博览会等场所进行维稳监控。中方对这种气球在海外甚至战争时期的潜在用途抱有极大野心。华邮指出，2017年夏季，北京公安局派30多名公安参访一家政府支持的气球研究中心，在基辅入面观摩气流气球、大型飞机的地面设备等，讨论这些航空器怎样用在前线。中国科学院光电研究院气球飞行器研究中心正是这项发展的核心单位。气球研究中心主任姜老华等专家早在2008年就呼吁政府填补平流层的侦察能力真空。他当年受访说，国际间在平流层的竞争相对开放，飞艇将是世界各国竞相发展的秘密武器。研究中心已进行超过200次气球实验，据称多在北京市、山东省，飞行路径横跨内蒙古沙漠地区、西藏、青海及海南岛，目标是希望有朝一日在南极建立高空气球基地。姜老华及其团队多年来不断强调，气球可以成为用于追踪车辆和人群的廉价平台，如同美军在阿富汗作战期间使用的浮星器。不过两者差别在于，中共当局是用气球来监视人民，例如 电光研究院2010年与国营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合作，操控一个57000立方英尺大的气球警卫，在上海世博会场上空进行监测。这个是流气球配备高解析度、红外线及高光谱相机，一年直勤七日。这种气球亦对2014年的新疆郁金香嘉年华会实施监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宏指出，这些气球都是军民两用，由科研机构或私营民用企业完成研发后再交给军方。美国情报界已经得出结论，中共间谍气球是中共军方实施的广泛侦察计划的一部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6号召开常委会，会议称中国此波疫情死亡率全球最低，创造了奇迹。但是专家认为，中共所谓奇迹是建立在白骨堆上的谎言。2月16号，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称中共抗疫放开后，新冠病毒造成的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准，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而且群众是认可的，成效是巨大的。对此，旅美华裔学者吴兆来发推嘲讽，中共带领全国疯狂清零，最后的效果是破坏了生产生活，成功制造了天怒人怨，次生灾难巨大，只有效保护了领袖的面子和权贵元老，最终导致中国与世界经济脱钩。武汉疫情受害人张海16号对大纪元表示，对这种表彰大会我很愤怒，这个是对港大家属赤裸裸的伤害，同时亦表现出对普通人生命的漠视，这个不是奇迹而是罪恶。中共常委会议仲说，两亿多人得到诊治，近800000重症患者得到有效救治，新冠死亡率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准。官方数据直至2月9号累计83150人染疫死亡，但是中共的数字没有人相信。纽约时报16号报道，四个相互没有关联的学术团队得出的估计大致相似，过去两个月中国疫情可能已造成100万至150万人死亡。时事评论员唐正远认为，所以中共现在所讲的所谓奇迹，实际上是建立在无数死亡者的白骨堆上的一个弥天大谎。他一方面极力掩盖各种数据和疫情真相，比如拒绝记者采访、封杀民间舆论等，另一方面他又自说自话，声称自己的抗疫才是全世界最成功的，显得非常愚蠢可笑。唐正远揭露中共的惯技，用方言来证明自己所谓永远的伪刚正，对民众先进行全面的言论审查，禁止人讲出真相，然后利用五毛、小粉红等来伪造一种民间舆论，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或合法性。在香港上市的中国金融企业华兴资本控股，其创办人包凡突然失联。消息传出后，华兴资本17号早盘一度暴跌 50%， 创下5港元的史上新低。陆媒17号报道，包凡这一次失联主要与集团的前总裁丛林的违规操作有关，包凡个人因配合调查被带走。包凡近几日没有在办公室和其他公开场合出现。香港市场人士称，近两日确实无法与包凡取得联系。16号晚间，华兴资本发出公告称，暂时无法与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与控股股东包凡取得联系，目前公司经营一切正常等。包凡目前是华兴资本实际控制人，据香港证交所的数据，包凡控制着华兴资本近 60% 的股份，而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是在2022年12月初出席一场颁奖典礼。包凡先后服务于摩根士丹利和瑞士信贷，2005年创建华兴资本集团，在中国投资圈有并购之王称号。华兴资本在2015年因为参与多个中国互联网并购案而知名，包括58同城与港集网、美团网与大众点评网的合并。 呢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